第二个界就是我们由于持戒走上修持善法的状况。持戒不能够只有自利，还要利他，所以加上了摄善法戒和摄饶益有情戒。因此摄饶益有情戒呢是一种菩萨戒。菩萨戒是怎样的？菩萨如果担着坐在这里很清静很舒服，担着是这种罗汉的快乐境界的，就是犯戒了。所以要加上摄饶益有情戒，必须利益众生的这一条戒律了。里面当然不是只有一条啦，当中还有很微细很复杂的戒律条文在这里的。不过最根本的戒律第一条已经教我们要摄律仪，最后要能够饶益有情，才是菩萨的真正威仪，真正的律仪。戒要讲起来是非常的多，由自利和利他两方面来讲呢，就总括了用三罪戒来讲明了。跟着下来安处途中，所谓安处途中呢，即是说修行必须有同见同行的人相处在一起，共同来修持。因为他山之助不可少，同参道友的知见行为彼此相近，就有提携的作用了。毕竟我们都是凡夫众生，有时候会被散乱懈怠所蒙蔽，自己都不容易发觉。同参道友可以提携我们，所以在修行当中呢是非常的重要。有时候同参道友胜过于善知识，因为善知识通常只有指点，而同参道友呢是息息相关的，生活在一起，非常的密切。所以良师益友在修行人来讲呢是非常的不可以缺少。他山之助不可少，借助人地来帮助我们精进，所以叫做安处途中，就是很安然的跟这些同参道友相处在一起。要很安然的相处在一起，就必须要有同见同行的人，即是知见相同，行为相同。如果知见不相同，行为不相同，这样相处在一起，反而会增加彼此的困扰，增加麻烦，这些这样的现象了。这些是一开始渐次修持的方法。然后跟着下来现座静室，这里的现座可以说是静座，很安详的坐在静室当中。有了房屋，我们可以减少外缘的干扰了。有了同见同行的人住在一起，是不会干扰的。但是真正的现座静室呢，《维摩经》里面维摩居士提到不必室座，为现座是比较高的大乘的方法了。小乘的方法呢，确实只要一个很安静的环境，很安静的一个房，一间屋，在那里静静的坐，叫做现座静室，那是没错。但是以大乘法来讲呢，就不一定是这样的了。维摩居士说不必室座，为现座，即是说不一定在那里打坐才叫做现座的。个心一念不生，能够自性当中清净自在，诸缘既空的，才是真正的现座。如果一个人坐在很安静的房间，很安静的环境里面，一坐下来，心里面想了一大堆的事，想到美国啊、日本啊，庄子说坐持， 坐在那里，心在那里奔驰，那没有达到真正的现座了。所以不必失座为现座，就是这样的意思了。普通人的根气比较差，必须先由有安静的房、安静的环境来坐，比较容易静得下来。这些普通初步的学习方法呢是必要的，但是如果用大乘法的眼光来看呢，就不一定了。心真正的能够不奔驰、不散乱的，才是真正的现座。所以庄子说，一个人的心要坐到怎样程度呢？头先他说坐持，人坐在那里，心在那里奔驰的，就叫做坐持，不是叫做现座。要坐忘，坐在那里，心能够空寂的，才是。连庄子都体会到这样的，所以子呢是共法。连中国的这些哲学大师都能够体会到子的境界了。不是坐持，是坐忘。这些和制心一处，令我们散乱的心能够泯灭呢，是同样的意思了。真正的自性当中空寂，是能够诸缘既空，心是自净的。真正的净室呢，是我们自心的这种屋。因此心能够净，才是我们自己的屋。所以现座净室，用小乘解释的范围来讲呢，没错，确实需要个安静的环境，安静的房屋，令你静静的在那里练习静的情况。但是用大乘的心量来讲，就不一定是这样的了。随时令到个心空寂，就是在现座静室当中的领域里面。佛陀一开方便法，总说一个正念，跟住讲咗呢几个方法。一念不生，众戒具足，是以定自戒，即是说在定当中已经是戒的范围里面。一个人不论他的功德是怎样，但是在这里静坐，你想想，至少静坐在佛堂当中，身业已经不可能去犯戒了，对不对？身体坐在这里，至少当下就不可能去做杀盗淫这些境界了，那已经是即定即戒。如果心再能够做到真是止于一处而不散乱的，那样心亦都是在即定即戒的当中了。所以佛陀一开始呢，先讲给我们听，要修如来的奢摩他行是这么重要。我们成日说三无漏学，戒定慧。定虽然是在中间，但是定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有定就更加容易将境界持得好。就因为我们没有定，所以散乱了，所以戒我们持不好咯。佛陀一开始就从定入手呢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由定讲到戒，再由戒讲到真正实际上的生活环境了。怎样能够在实际生活环境体会静的现象呢？那要有同见同行的人，有安静的环境，这些是最普通的实际上的修持。冇错，开始嘅第一步系要咁样样噶，然后再慢慢体会到不必失座、是名现座嘅情况啦。我哋成日提到，点解你哋观想准提佛母会观唔起嚟呢？观明点又观唔起嚟？我已经讲过，系你哋指嘅功夫唔够啊！就好似一杯水喺嗰度动摇， 都未曾指的时候是看不到杯里面的东西的。我们的观想就是这样了，心呢好像水这样在动摇，都没有指，所以观想的影像呢就很模糊了。你看看，由经典引证了我们说的并没有错的。佛陀一开始先说给你听要指，然后先讲到下面的观。指呢一般人都不容易做得好的，但是如果做得好的观就容易了。佛陀都是这样讲的，先由指，然后再做到观。而由指当中呢还涉及到不懂得由内达到爱的时候，就要先从爱回到内了，即是说先从戒律外在的约束令到你的心灵静一点。所以即戒即定，即定即戒，就是这样的情况了。了解了这个层次呢，就会比较知道怎样入手。前面两位菩萨讲的大法我们一头雾水，知道知是空花即无轮转，但是都还在转，要怎样令到它不转呢？这里就要有层次了，有层次就好做了。如果不是知是空花即无轮转，为什么回到家都在转呢？逆境来就生气，顺境来就开心，都在转了。不一定要六道轮回才叫做转的，每一日你都在轮转，一阵间快乐，一阵间又痛苦，一阵间又烦恼，这些都是在转。由细微当中呢就体会到你是怎样的在生存，怎样浮浮沉沉的在境界当中而没有止过。我们痛苦快乐是不是一种起伏的波动呢？有没有达到止的境界啊？没有呢。所以如果你能够由平常一些情绪当中止得住的，那不需要静坐就可以在指定的功夫当中了。很多人以为只有打坐，只有在佛堂呢才是修行，其实不是啊。我们要随时都修行，能够尽量令到日常生活当中情绪的起伏减低到最平稳的境界，就是止的功夫了。这些是大止，是日常当中的无功用行的止，能够做到不需要刻意的令到个心在高兴的时候说不要那么高兴，痛苦的时候说不要那么痛苦，普通凡夫能够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。但是如果能够在面对着逆顺境来的时候，心知道这个是逆顺境，如果不知道就不得啦，就变白痴了。有人学佛学到什么都不知道的，那就惨了。所以就算好的境界来，你都会开心笑一笑，但是外表的笑一笑呢一点都不影响到内心止的境界。不是说止到后来好的板起个面，不好的又是板起个面，这样边个都不敢你学佛了。真的好的境界里，你会会心的一笑，亦都是和普通人的行为一样的。就算外在的行为是这样，但是内心止的境界没有被动摇过。不是说外表好的不好的都是那个样子，这样边个敢和学佛的人相处啊？吓死人啊，都不知道他到底葫芦里面卖些什么药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说的是内心的止并没有被动摇， 咁先至係真正嘅子。